大家好，这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中国唐朝时期的服饰特点。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灿烂光辉的一个时代。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了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圆领衫、
虎头
是唐朝男子比较典型的一种装束。
唐朝男子的服装呢，就是最典型的款式呢，就是圆领衫、蒲头。那个蒲头呢，就是那个是一条方巾，就是包住头的，后来后面打一个结，那么那个结呢，就是说自然飘下来，就像两条飘带一样。那最早是这种那个平襟泽，那么它在演化呢，就演化成那个就是头这个襟呢，就头部上面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做成硬的了，就是说用纱做固定的。做了一个轮廓啊，然后也可以涂成黑漆呀 或者是说喷上什么颜色的。唐朝这差不多三百年当中呢，它也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呢大同小异。它的变化就是说那个这个襟泽呢，就是高高低低啊，那个后面的那个襟带啊，就是直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或者是宽一点的吧。就是在那个朝代中呢，大家就是百官都穿，那么也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吧，就是说有稍微的变化而已吧。
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在领座、袖口、衣居的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腰部用隔带紧束，衣袖分为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宽袖大居的款式称为圆领衫，上至皇帝，下至仆役都可以穿。蒲头、圆领、隔带、乌皮靴配套的服饰一直流传到了明代。
传世的名画呢，就是有唐朝宫廷画家阎立本那么画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么穿了一套黄袍，那是就是便装黄袍吧，就是身上也有龙纹啊，腰间束带啊，穿着那个黑色的蒲头和黑色的靴子，就是那张画就是比较典型的圆领衫蒲头，还有圆领衫蒲头呢，说在当时来说男女都可以穿。也有什么蓝色的，还有小花的，还有白色的、红色的，女的呢也喜欢穿，那所以呢这个款式是非常方便，骑马呢就是说打猎呀都可以穿，上朝也可以。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陆东赞到长安通聘。第二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步辇图描绘的就是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臣陆东赞的情景。
这幅作品呢，其实是有相当重要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呢，在唐朝的西域地区呢，有一个国家叫做吐蕃。吐蕃呢，出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国王，叫做松赞干布。 那么松赞干布呢，他想娶唐朝的一位公主为妻，当时呢开始的时候唐太宗并没有答应，因此呢松赞干布就想用武力解决，结果呢就打了败仗。这时松赞干布呢想到，如果想娶一位唐朝公主为妻的话，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呢他就派遣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官去拜访唐太宗，正式替松赞干布向唐太宗提出求婚。最后呢唐太宗就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就成为千古非常著名的这一段婚姻。那么文成公主到了这个吐蕃之后呢，也将大唐的文化带到了吐蕃，使吐蕃呢一阵非常的繁荣昌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幅画它不但反映了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人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应，尤其是其中每一个人所穿的服装其实都是当时非常典型的服装，比如说唐太宗所穿的皇帝所平时所穿的这个便装，还有侍女所穿的常服，包括官员所穿的官服，都是当时唐朝非常典型的几种不同的服装的例子。其实有一些唐朝的服装呢也是参照了胡服的这个形制来这个制作的，因此唐朝的服装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非常的雍容华贵。
唐代仕女画家中最著名的是张萱和周昉，张萱的捣练图描绘了宫中妇女捣练的情景，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则取材于宫廷生活，描写贵族妇女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用笔朴实无华，气韵古雅高贵，画中仕女举止悠闲，表情自然安逸，她们的衣着装饰都极尽精巧。
唐朝的女装呢，就款式来说就是比较丰富了，非常丰富啊。相对男子来说呢，就是就几个款式，那女子服装来说就是多姿多彩。大秀山呢，我们从传世名画那个斩花仕女图中可以看到啊，那些贵妇们啊，就是说穿的那个里面是穿的一个抹心长裙，然后外面是一个罩衫，而且那个罩衫是透明的，那袖管可能袖管都可以拖到地上的，可能有四五尺吧，啊，也是，就是说，朝代先后吧，它也流行，有时候袖管流行的大一点，袖管流行小一点呢，啊，也可以是拖地的，它拖地的话都可以是啊，性一米到三米长，就是说非常优雅，非常的风度翩翩。
那么捣练图呢，是唐朝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张萱所绘制的，也是以仕女为题材的这么一幅作品。那么在这个捣练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仕女呢穿的呢是一条长裙，她的长裙的腰呢非常的高，一直高到腋下，上面呢是用丝带系住，在外面再披上披帛这么一种装饰。其实捣练图呢是讲述了唐朝时期盛唐时期的仕女她是如何这个制作衣服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链呢在古代呢其实丝的一种，这种丝呢不像我们现在的丝织出来之后呢马上就可以穿着，因为它要经过加漂粉之后用杵来捣练之后呢才会变得非常的柔软，在捣练之后呢还要用熨斗把它熨平之后呢才能缝制成衣服。所以其实捣练图是整个中国古代制作衣服的这么一个过程，从捣练一直到裁剪制衣，把整个过程呢就描绘出来了。
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配的统一，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比较高，一般都系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织衫仕女图中呢，就是那个拿扇子的小宫女呢，就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是她穿的是襦裙，一般呢就是说是平民百姓啊，家居女子比较喜欢穿的是襦裙，襦裙就是短襦短衣呀、啊。啊，就是说，就是上衣是短的，但是裙子是高腰啊，非常长的，就是说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啊，就是修长的感觉啊。那么它的上衣呢，也有不同的造型啊，也是可以替换的，就是你可以一个人的喜爱。 上衣呢来说是也可以是长袖的，如果是长袖的话它通常就是窄袖啊，就是短衣窄袖，那么扎在一个高腰裙子当中啊，就非常优美。那么它在这种短襦和长裙上外面还通常披一个半臂，就是半臂呢就是说像个坎肩，我们现在叫坎肩，就是套头的啊，也可以是就是说半袖吧啊，或者是那个柳肩的，从肩这儿就斜过来了，那么是短的，也可以中间打结，也可以是套头的，就是所以呢当时这种半臂就是三件套啊两件套啊，他们是或者是外面再穿袍啊，就是说他这种体制来说的搭配也非常完善了。
唐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和唐朝有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300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了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一些国家仍旧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他们民族的正式礼服。
说刚才的圆领衫、蒲头啊，还有呢，就是说男女呢都可以穿胡服。啊，就胡服就是说西域少数民族啊，因为那时候跟大唐的沟通非常频繁，所以呢也把他们的文化呢也带来了，那么他们也从大唐学去了我们大唐的文化，所以呢因为大唐跟各民族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那个交往都非常频繁的非常丰富，所以呢对世界的服装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在东亚地区的日本的和服，还有韩国服装，现在呢他们保持下来的就很多是从唐代学去的，就有的款式呢就直接是唐代的一种款式，只不过他们日本和韩国就是这样保持下去了哈。还有我们在看到那个敦煌壁画上呢那些形象呢，就是说也有很多这些就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吧。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敦煌啊，其实它是拥有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的遗产，尤其是壁画这一部分呢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它在这个壁画中的装饰呢和盛唐时期的这种侍女的服装呢就非常的相像，可以说当时唐朝侍女穿的这种服装呢是最接近就是比人高一层这天人的服装的。也是因为当时的人他的道德达到了非常高尚的这个地步，所以呢神才把这样的服装呢传给了人，也就是人应有的一个状态。